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格尔德·布赫瓦尔德是一个教士，他看见苏联部队在他所在的赖尼肯多夫区里疯狂了。他的公寓套房被苏军女士兵洗劫一空，他们似乎像磁石一样被我妻子的衣服所吸引，他们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离开了。他把剩下的衣服烧掉，把他的手枪拆开藏在花园里。那天晚上一群俄国男人出现了，他们全都喝醉了。太太，太太，他们朝布赫瓦尔德喊道。他用友好的微笑迎接他们。我长了两天的胡子，头发蓬乱，因而也许我的故事奏效了，因为我显得老。我挺直身体站着，张开双手说道，太太死了。显然他们听明白了，他的妻子死了。布赫瓦尔德在他的沙发上伸了伸懒腰，与此同时他们四下张望，拿了他的一副男裤吊带然后消失了。在他们离开之后，布赫瓦尔德把门拴上，把沙发移开，帮助他的妻子艾尔莎从他在水泥地板上挖出的那个3英尺见方的洞里爬出来。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每天晚上都待在那里。格哈德·雅各比博士是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牧师，他也成功地把他的妻子藏了起来。尽管在他的地下室里有许多妇女被带了出去，遭到了奸污，但他却巧妙地使用了一个毯子，从而成功地把他的妻子藏了起来。他睡在一个狭窄的躺椅外面，他的妻子侧着身子躺在里面，他的脚在他的头的部位被一个沉重的毯子完全覆盖着，别人几乎看不见。在威尔莫斯多夫区，伊尔莎·安泽、她的妹妹安内·泽利以及她的母亲起初给苏军留下了好的印象，就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受到打扰。然后一天晚上，就在黎明之前，安内·利泽被从她与母亲共用的床上拽了下来，她尖叫着被带着上了楼，进了一个套间，在那里他被一个苏联军官野蛮地强暴了。完了之后，那个苏联人抚摸着他的头发说道，好德国人。他要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一个苏联军官奸污了他。第二天一个士兵出现了，带着一包食品送给他。在那以后不久，另外一个装甲兵又注意上了伊尔莎，他两只手各握着一只手枪走了进来。我在床上坐起来，不知道他要用哪只手枪杀死我，是左手的枪还是右手的枪。他记得在寒冷的地下室里，伊尔莎穿着几件毛绒衫和滑雪裤，他猛然扑向他，开始扯开他的毛线衫，接着他突然困惑地说道，你是德国士兵吗？伊尔莎说，我并不感到惊讶，我饿得太瘦了，看起来几乎不像女人。但那个苏联人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被奸污了。当那个苏军说道，德国人在苏联就是这么做的。过了一些时候他回来了，令他吃惊的是，他待在他的床边，在那天晚上的剩余时间里保护了他，免受别的好色士兵的骚扰。在那以后，安泽一家一再经历受性行为，有一次他们被带了出去靠墙站着，要把他们枪毙。还有一次伊尔莎再次遭到了奸污，他们开始考虑自杀。要是我们有毒药的话，就拿我来说吧，我就一定会自杀的。伊尔莎回忆说，在苏联人强奸和抢劫的时候到处都有人自杀，但是在潘克区在三个星期之内就记录了215例自杀，其中大多是妇女。约瑟夫·米夏尔克神父 和阿尔方斯·马兹克尔神父，是夏洛滕堡区的圣卡尼修斯教堂的耶稣会会士。他们看见一位母亲和两个孩子被人们从哈维尔河打捞了出来，这时他们意识到妇女被苏联人的暴行逼到了什么程度。那个女人把两个装满了砖的购物袋捆扎在胳膊上，每一只胳膊的下面夹着一个婴儿，跳进了河中。17岁的姑娘汉内洛雷·冯·克姆达是米夏尔克神父教区的一位居民，她一再被一群喝醉酒的苏联人奸污。事后他们又3次枪击这个姑娘，她受了重伤但没有死亡，被人们用一辆婴儿车送到教区教堂。婴儿车是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当时米夏尔克神父并不在那里，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那姑娘消失了。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他一直在寻找汉内洛雷，最后在圣希尔德加德医院找到了他。他主持了最后的圣礼，在第二天的整个晚上都坐在他的床边，告诉他不要担忧。汉内洛雷幸存了下来。一年以后，他和他母亲被一辆卡车撞死了。马加雷特·普罗麦斯特负责一个防空掩蔽所，有2天2夜，他回忆说，一群又一群的苏联人潮涌般地进入我的防空掩蔽所，抢劫并强奸。妇女若是拒绝就被杀死，有些妇女则不管怎样还是被枪杀。单是在一个房间里，我就发现了6、7具女人尸体，她们全都是被强奸姿势，她们的头被砸烂了。马加雷特本人也被强暴了，尽管他向那个年轻人郑重声明，我对你来说太老了。他看见3个苏联人抓住一个护士按住他，而第4个苏联人则奸污了他。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克劳斯·库斯特现在穿着便装，两个坐在吉普车上的苏联军官和他攀谈起来。其中的一位会说德语，他非常健谈，使得库斯特鼓起勇气，问了一个没有外交手腕的问题。报纸上说苏联士兵强奸抢劫，库斯特问道，这是不是真的？那位军官豪爽地给了他一包香烟，说道，我作为军官可以负责任地说，苏联士兵绝不会把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那些报纸上写的全都是谎言。第二天，库斯特看见有3个苏联人在巴尔比将军街一把抓住一个妇女，把她拽进一个走廊。一个士兵用冲锋枪示意库斯特退回去，第二个士兵按住那个尖叫的女人，第三个奸污了她。然后库斯特看见那个强奸者从走廊里出来，他醉得非常厉害，脸上泪如雨下。他用俄语喊道，库斯特问其中的一个苏联人那话是什么意思，那人大笑起来，用德语说，那意思是我是头大猪。马加雷特·普罗麦斯特待在克罗伊茨贝格区的一个掩蔽所里，在那个掩蔽所里有一位叫莫勒的狂热纳粹，他藏匿在一间上了锁的房间里。苏联人得知他在这里，于是试图破门而入。莫勒高声喊道，给我一点时间，我要自杀。苏联人再次试图破门而入，莫勒高声喊道，等一下，枪卡住了。然后就是一声枪响。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掩蔽所出现了大量寻找姑娘的苏联人。马加雷特就像许多别的女人一样，尽量使自己尽可能的没有吸引力。她把她的金色长发藏在一顶帽子的下面，戴着深色眼镜，脸上胡乱涂着碘酒，面颊上贴着一块大的橡皮膏。她没有遭到骚扰，但许多别的女人遭到了骚扰。姑娘们被聚拢起来，带到楼上的套间里。他回忆说，我们整夜都能听见他们的尖叫，尖叫声甚至渗入到地下室里。后来有一位80岁的老太太告诉马加雷塔，有2个士兵用黄油塞住他的嘴，让他的尖叫声听不清楚。与此同时，有几个别的士兵依次强暴了他。 多拉·杨森以及她丈夫的勤务兵的遗孀，原先以为他们已轻易地逃脱了险境，现在却不那么好了。在他们的掩蔽所里，寡妇英格被一名士兵野蛮地强暴了。那个士兵声称，在德国部队进攻苏联以后，他的母亲被强行带到柏林，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多拉被放了一马，他说他有肺结核。他发现苏联人似乎不折不扣地害怕肺结核，但英格又被奸污了一次，受到严重伤害，结果无法行走。多拉跑到街上，找到一个像军官的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冷漠地看着多拉，说道：德国人在苏联比这更坏，这纯粹是报复。17岁的埃琳娜·马尤斯基和19岁的薇拉·温格纳德也看到了苏联人好的和坏的一面。当洗劫和强奸开始出现在蒂加尔滕地区的时候，一名年轻的苏联士兵实际上睡在他们地下室的门外面，以确保他的同胞不能进来。在他离开后的那一天，七八个苏军进入了姑娘们的房子，要求他们去参加苏联人在隔壁举行的一个聚会。姑娘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不管怎么说，一开始他们也看不出有害怕的真正理由。聚会举行的地方原来是一间卧室，屋子里有大约30名士兵，但一切都似乎足够无害。床被推到了墙边，为一张长桌子留出了空间，桌子上放着银制的枝形烛台、桌布和玻璃器皿。一个年轻的金发军官正在留声机上播放英国唱片，他朝姑娘们微笑说道：吃饱喝足吧。埃琳娜坐在桌子边，但薇拉突然想离开，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这似乎并不是那样单纯的聚会。她想走出去，一个又一个士兵阻止了她，同时咧着嘴笑。然后一个苏联人告诉她：和30个士兵在一起你就死了，和我在一起你不忍死。此时在薇拉的脑子里，这次聚会的原因已毫无疑问了，但他同意和那单个的士兵一起走。如果不是因为逃脱一个人要容易一些，那么和一个人待在一起也要好于和30个人待在一起。他知道街坊的墙上的每一个缝隙，他如果能逃走的话，他们将永远也找不到他。但那个士兵一点也不心存侥幸，他抓着他的头发，拽着朝一个空房间走去。他扭动着，尖叫着，爬着，在路上他脱了身，并设法把他绊倒，然后他踢掉高跟鞋，速度就更快了。他赤着脚从后院跑了过去，在玻璃碎屑和瓦砾上面跑着，最后来到普利茨大街上的废墟中。在那里他发疯似的在烂泥里挖了一个坑，把一个丢弃的水桶盖在自己头上，决心待在那里直到他死去。埃琳娜仍然在聚会里，她感到不安，但同时也饿。桌子上有大堆的鱼子酱、成块的白面包、巧克力，还有那些苏联人正在生吃的大块牛肉。他们还把满水杯的伏特加酒一口喝下去，醉得愈加厉害。最后，埃琳娜看到她的机会了，她轻轻地从桌子边站起来，走了出去。令他高兴的是，没有人跟着。但在下一个房间里，一个长着翘八字胡须、满脸凶相的士兵一把抓住了他，拽着他进入了一间小接待室。他把他扔在地上，扯开他的宽大罩衫，他昏了过去。过了很长时间，他醒了，把那个喝醉了、睡着的人从他身上推开，痛苦地爬出了房子。就像薇拉一样，埃琳娜也躲藏了起来。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她在一个大厨灶的后面找到了避难所。少年鲁道夫·雷施克，就是把希特勒娃娃斩首的那个孩子，他当场救了他母亲，使他免遭骚扰。一个苏联人想把雷施克太太拖走，却发现正与鲁道夫以及他的妹妹克里斯塔进行一场拔河比赛。 那个苏联人越是拉他们母亲的胳膊，鲁道夫和克里斯塔就越是悬挂在他的裙子上，尖叫着，喊叫着，妈妈，妈妈。那个苏联人放弃了。有些妇女纯粹是靠着凶猛的抵抗，使得苏联士兵停止尝试，而不得不到别处寻找，从而使自己免遭强暴。约兰塔·科赫被一个苏联人哄骗进了一个空房子，那个苏联人让他相信里面有一个人受了伤，房子里有另外一个苏军，他一把抓住他，想把他扔到床上，他拼命抵抗，最后那两个人都情愿看见他走开。他的一个邻居，一个叫舒尔茨太太的女人，就不这么幸运了。就在她无助的丈夫和15岁的儿子眼前，舒尔茨太太在枪口威胁下被奸污了。那些苏联人一离开，几乎疯狂的丈夫开枪打死了他的妻子、儿子，然后又杀死了他自己。在达勒姆宗教会所，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听说，有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被从他的家人那里拖走，在整个晚上都遭到了强奸。上午的时候，那个女人被放了出来，她匆匆赶回她的孩子那里，却发现她自己的母亲和兄弟把三个孩子全都吊死了，然后又吊死了自己。于是那个女人割腕自杀了。在达勒姆宗教会所的修女们现在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是他们不知所措的，既有难民，也有苏联人的受刑。有一个苏联人想奸污会所的乌克兰厨师莱纳，当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干预的时候，他火冒三丈，于是拔出手枪向他开了火。幸运的是，他喝得太醉了，没有射准。另外的士兵进入产科病房，尽管修女们努力阻拦，他们还是一再奸污了孕妇和刚刚生产的妇女。他们的尖声大叫，一个修女讲述道，白天黑夜都在持续着。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说，在四零里，强奸的受害者包括70岁的老太太和10到12岁的小姑娘。她无力避免这些攻击，不过她把大楼里的修女和其他的妇女召集在一起，重申了哈皮克神父对他们说过的话，而且还有别的。他继续说道，这就是我们的神圣的主的帮助，尽管出了这么多事情，主还是把圣米迦勒留在了这里，不要害怕。他能给予他们的安慰也就是这些了。在威尔莫斯多夫区，盟军间谍卡尔维贝格和他的上司亨宁斯耶森施密特已经成功地向苏联人表明了身份。他们正在维贝格家的外面同一个苏联上校交谈的时候，另外一个军官想在地下室里强奸维贝格的未婚妻英格。听见他的尖声大叫，维贝格冲了进去，邻居们喊道，那个人把姑娘带进了另外一个房间，锁上了门。维贝格和苏联上校破门而入，英格的衣服被撕破了，那个军官的衣服已经脱了下来，喊叫道，是美国人，是美国人。同时他把他押到外面，用手枪无情地抽打他，然后上校让那个军官靠墙站着，要枪毙他。维贝格冲到两人之间，祈求上校饶那人一命，你只是不能这样向一个人开枪，他说道。上校终于心软了，那个军官被逮捕带走了。苏联人肆无忌惮了。在位于波茨坦附近的巴贝尔斯贝格有国际红十字会的仓库，英国战俘就在那里工作。而在那里，喝醉了酒随便就开枪的苏军士兵毁坏了几千个包裹，包裹里有药品、医疗用品和为生病的士兵提供的各种营养食品。他们走了进来，下士约翰·埃恒回忆道，进入一个地下室，看见大堆的包裹，于是干脆用冲锋枪扫射那些货品，各种各样的液体从打碎的包裹里倾泻了出来，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仓库的旁边是乌法公司的大摄影棚，亚历山大·克拉布是身居柏林的一个外国学生， 他注视着几百名酩酊大醉的士兵破门进入服装部，而后出现在街道上，穿着各种各样奇异的戏装，从带有白色轮状硬领的西班牙紧身上衣，到拿破仑式的制服和帽子，到环圈裙，应有尽有。他们开始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在街道上跳舞，又朝天开枪。而与此同时，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成千上万的苏军好像从未到过大城市似的，他们拧下电灯泡，仔细包装好，准备带回家。他们误以为那些灯泡里面有光，在哪里都能发亮。由于同样的原因，水龙头被从墙上硬拧了下来。浴室里的管道设备对许多人来说是种神秘的东西。他们有时使用抽水马桶洗马铃薯，削掉马铃薯皮，而浴缸却根本找不到任何用处。成千上万的浴缸干脆被从窗户扔了出去。由于士兵们不知道浴室是做什么用的，又找不到户外厕所，于是就随地大小便。有些苏联人做出了努力。格尔德·布赫瓦尔德发现，我妻子的十来个做灌装用的管口瓶里全是尿，玻璃盖又整齐地盖上，拧紧了。在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化工厂，格奥尔格·亨内贝格博士惊恐万状地发现，苏联人破门进入了他的实验室，用实验用的鸡蛋玩抛球接球游戏，而那些鸡蛋已经感染上了斑疹伤寒细菌。发疯似的亨内贝格终于找到了一名苏联上校，上校命令那些士兵从大楼里出去，然后把大楼上了锁。在这一切无谓的抢劫和暴行当中，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着。在战斗的中心，几乎被处境困难的保卫者和受到骚扰的人民所忘却的是元首地堡及其居住者。地堡里的生活已经呈现出一种没有目的、梦幻般的性质。那些还待在那里的人，希特勒的秘书格特鲁德·荣格后来讲述道，平凡地期待着能有某种决定，但什么也没有。地图摊放在桌子上，所有的房门都敞开着，谁也无法再入睡，谁也不知道日期或者时间。希特勒无法忍受单独待在一个地方，他不断地在那些小屋子里走来走去，和待在那里的每一个人谈话。他谈到他就要死了，结局就要来了。在此期间，戈培尔一家搬进了地堡，戈培尔的孩子们在玩耍，为阿道夫伯伯唱歌。似乎没有人怀疑希特勒打算自杀，他经常谈到自杀。每一个人似乎都完全意识到，马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计划自杀并杀死他们的六个孩子，黑尔加、赫尔德、希尔德、海德、黑达以及赫尔穆特。唯一不知道的是孩子们自己。埃尔温·雅库贝克是地堡里的一个适应生，他们告诉埃尔温，他们要长途飞行离开柏林。最大的孩子黑尔加说道，我们要打针预防晕机。戈培尔太太有一颗牙齿发炎，于是把赫尔穆特·库恩茨医生请来。库恩茨是位牙医，在总理官署下面的医院地堡工作。他拔掉了那颗臼齿，完了以后他说道，孩子们绝不能活着落入苏联人的手中，如果更糟变成了最糟，我们又出不去，那你就得帮我。埃瓦·布劳恩听说库恩茨替马格达拔了牙，于是提出也许他能够帮助他解决一些牙齿上的问题，然后他突然想起来了，于是对他说道，哎呀，我都忘了，还有什么必要呢？几个小时以后一切都将结束了。埃瓦打算使用毒药，他拿出了一颗氰化物胶囊说道，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把它咬进去，一切就都结束了。路德维希·施图姆费格医生是希特勒的医生之一，他碰巧在场，于是说道，不过你怎么知道它会奏效？你怎么知道里面有毒药？ 这使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于是立即用一颗胶囊在希特勒的狗布朗迪身上试用。库恩茨说，师徒姆费格用一副镊子在狗的嘴里把一颗胶囊夹碎，那个动物立即死掉了。对希特勒的最后打击是4月29日下午被一个坐在打字机面前的人无意中给予的。那人在大约8000英里之外，在旧金山市。那人叫保罗·斯科特·兰金，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他正在该市报道联合国组织的成立大会。那天，他从英国情报局局长杰克·威诺库尔那里得知，希姆莱提出要向西方盟军投降。而威诺库尔又是直接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那里得知的。兰金把这个报道发了出去，在几分钟之内就在世界各地广播出去了。正是这个报道使得希特勒最初对希姆莱的辩解行为略知一二。